资讯脉动，全天放松，欢迎收听越听越爱的 FM。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爱生活，我是清柔。今天呢，上午十点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心理治疗师李丽丽，跟我们谈一谈要如何在这个农历新年呢，带领青少年去亲近我们的长辈。我们先欢迎丽丽。
哎，清柔早上好，听众们早上好。
嗯，我们其实刚刚在私底下聊，就谈到了这个丽丽最近就是也是去参加了一些课程，哦，去给了一些课程，然后跟青少年的互动非常可爱。你就问了他们在拜访亲戚的期间，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对吗？
对对，因为要谈这一个主题嘛，所以一般
就是做一些田野调查。
对对，一般像我上节目之前哦，我都会知道大概主题是什么，然后反正我的生活就会常会跟青少年朋友接触，所以我都会把这主题在跟他们分享啊，我就会跟他们就探讨一下他们的想法哦，就是现代的青少年的想法哦，而不是只是根据书本哦，青少年的心理是什么，
怎样。这样子，
对对，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就是现代的青少年，而且在马来西亚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之下的青少年，然后遇到是某一个主题的一个情况，他们会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的一个认知跟想法。
嗯，我相信这个过程应该很有趣。
对，所以来到这一个主题就是拜年的时候，因为新年要到了嘛，通常都会一家人浩浩荡荡的去拜年，有些是有出波的，甚至是还要舟车劳顿的一个方式去拜年。那么来到拜年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时常都听父母讲哦，就是青少年父母他就会说，我的孩子一去拜年哦，有时候要叫他们叫人也很辛苦，就是要跟人讲祝福的话啊，叫一些长辈的一些称呼啊，这样子。我甚至青少年比较喜欢就是安哥安迪就直接全部叫完尤其是不熟悉的那些长辈，他们就会不太记得，每一年要重复的提醒他们这是二姑啊，这是三姨啊，还是怎么样的父母亲都有这一个烦恼。那么另外一个烦恼呢，就是在打完招呼之后啊，那么那一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青少年基本上他们说了哈，父母亲的一个回馈就是说青少年很喜欢玩电话，就是把手机握在手上，然后就继续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这是父母亲的回馈，
这是父母亲的回馈。那么父母亲的回馈，然后我说有没有找些东西给青少年他们去帮忙，是什么叫不动啊，父母亲的回馈了。那么当然我也有听听青少年朋友的一些回馈，那么我就说拜年的时候你们做些什么呀，然后他们就会说很无聊，几乎当然有一小部分大概有20%的左右都青少年都会说还好啦都蛮客气的，但是大部分都说都不懂要做什么，然后就坐着等哦，等长辈他们谈天啊，然后好无聊，然后无聊你们做什么，然后他就把电话拿出来呀，然后有一些青少年他没有自己的电话，就跟父母亲接电话啦，然后就是对着电话来去度过那个拜年的时光。
是，而且通常父母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都会就是把这个电话都交到他们手中，为什么呢？因为当青少年拿到了电话，或者是孩子拿到了电话之后，就不会做其他事情嘛，他至少是坐在那边。
对，而且父母亲的回归了，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把电话放给他们呢？因为如果不放给他们的话，青少年坐着等的话，脸色会很难看，
就另一种无声的抗议，吵着要回家。
对，就脸色很难看，然后给了一个电话的时候就会还好，这是父母亲那边的一个看法，这比较负面哦。当然我相信有些家庭可能就没有这一些问题，那么就可能就很恭喜了。但是如果有遇到一些这些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就是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可能可以帮助到大家了，在跟青少年让青少年跟长辈更上一层楼的这一个努力上，这样子。
是，通常青少年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常常一年拜访一次的这些亲戚朋友真的只是一年见一次，所以那个关系是比较疏远的。
对，而且不只是一年见一次的那一种，我们现在有看到蛮多，就是隔代教养嘛。隔代教养就是同住在一个屋檐，或者是住得非常靠近的，就是每天都有见面的婆婆啊、外婆啊那一方面的。说时常太见面的青少年也会变得不太客气，我们讲的就太熟悉了嘛，太熟了，可能就直接在他面前就做 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就太过自然了那一种啊，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哦。这种情况呢，就是太过熟悉了，所以他们会
比较自在一点，
比较自在就可能做一些我们长辈觉得不是很妥当的一个事情。那么一年见一次，像刚才青楼讲的那种，也是一个其中原因，就是很陌生，很陌生。我们不晓得青少年朋友嘛，都是他们的心声，就是不晓得怎么去开口，因为两个不同年级的人在一起，然后又没就很少见面。那么有一个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这些长辈虽然常有见面，就是说常有见面是一年见好几次的，但是每一次见面呢这些长辈都问很多问题，然后青少年很怕回答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关系到读书的，所以青少年他会说我不喜欢回答读书的问题。那么成绩比较好的那还好，然后成绩比较没有那么逊色的，然后他们就会可能非常抗拒这个问题。然后我们通常长辈都会喜欢问这个问题，都是其实长辈是出于关心那方面，
想要找一个话题聊。
对，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太过熟悉或者是陌生或者是太过多疑问题的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如何让青少年在这种不同的次数，就是太过频密或者是不频密的一个次数里面，看青少年怎么去跟这些长辈配合，就是亲近他们这样子。那么我常观察了，因为我也是会去拜年哦。我常观察的就是看到，然后也从父母亲跟青少年的那一方面的回馈知道，就是说从他们的一个拜访里面，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青少年不明白为什么要拜年。很多时候他们的认知里面，当我问青少年拜年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访长辈啊，
他们通常的回答是什么？
他们通常的回答就是我爸爸妈妈带我去我就去哦，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我想从小到大你有问过为什么吗？然后我们有问过啊，就是看公公婆婆啊，去看他们。那么很多时候孩子就会认为说为什么我们要舟车劳顿，我们去到那么远去看一个人。 Skype 现在很多电话
都可以通讯设备直接视讯了，
对，跟以前年代的青少年不一样。以前年代像我的年代，我那种70年代早期的那种，我们没有这一些电子产品，没有这种科技，所以我们真的很期待去看一下。那个看一下呢是非常有新鲜感的，因为真的没得看。那么现代不一样，现在他们就会回答说有什么好看啊，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一些科技里面看到啊，就已经看到了。所以他们就会有时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跟父母说出来说从科技，有一些同学们他们有说出来，但是父母没有回答，就哎呀看真的跟看那个荧幕的是不一样的，就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回答了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是
青少年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去看，为什么去拜访他还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认知里面我们必须要下一个功夫，就是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而不是去看而已。那么在明白这个看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让孩子认识长辈着手，比如说我们要认识公公婆婆，然后公公婆婆的故事，他们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把公公婆婆的一个值得孩子学习的一些生活故事跟孩子分享，当然我们在做父母的有时候很辛苦，真的也要讲故事，所以现在当父母也不简单，就选择把一些公公婆婆，值得我们去纪念的一些，生活故事让孩子知道，然后，很多时候，孩子知道了之后他会开始问问题。那么当孩子在问问题的时候，不是所有问题我们需要回答，那么不回答怎么办？当孩子你可以看得出的，当他很想很想一个问题知道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全回答，不要全回答，但也不要给孩子觉得很没趣，而是让他感觉到不如你去问公公婆婆为什么当时没有做这个决定。比如说我遇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就是父母亲呢就分享公公婆婆怎么认识，然后他们怎么一起挨，就是以前的人都是
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了，
对，然后怎么去分开了又在一起这样。然后 通常我会鼓励父母亲说这个故事，
留一个空白，
对，不只是让孩子知道公公婆婆的故事，也让他知道一个真爱其实长得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青少年朋友肯定慢慢也会步入这一个恋爱的这个历程嘛，所以这一个讲故事的部分可以一件很多一件双标，不只是双标哦，还有很多标的，就是不只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的那一个长辈，也可以让了解生活上其实在遇到这些事情应该要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如果遇到恋爱的啦，遇到刻苦啦，困难啦，那种其实对孩子的整个生命成长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么来到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公公婆婆故事，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孩子，很就要知道这个妈妈可能就不是很清楚哦，新年要到了我们回去，然后妈妈要让你们去问，到了新年让他们去问的时候一定要有机会，因为新年都会很多人，可能孩子也不会是不没有机会，可能轮到孩子去问这么私隐的一些，那么父母亲能够做的就是回去跟公公婆婆说孙子孩子们想要知道这个东西，等一下呢在什么一个情况我们就父母亲去安排，把他们就聚在一起，
是
有一个空间，然后父母亲可能本身就去招待其他人，因为有时候有些家庭蛮大的哦，然后孩子可能回去两三天，可能也没有太多机会跟公婆单独去谈天我发现谈天的几率一般上都带过的，尤其是很热闹的一个节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半个的小时或者甚至一个小时更好，有一个半小时或者是有两阶段两个不同的分段的20分钟的那种短短的，让孩子跟他们的长辈互动让他们去谈在一般上父母亲在生活故事里面并不很深入谈到的一个部分让他们有制造话题的一个机会，这样子。
是，我觉得莉莉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父母其实在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并没有提到父母，但是其实父母在当中是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制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跟长辈继续交流。我们下一段回来再跟莉莉继续谈，来听卓依婷的歌曲《太平年》。欢迎继续收听爱生活节目，你好，我是青柔。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莉莉老师，也是我们的这个心理治疗师，跟我们谈一谈要如何带领青少年在这个过年期间去亲近长辈的。
对，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生活故事嘛，让孩子跟公公婆婆或者其他的长辈也可以分享其他长辈的一些生活故事，让孩子有一些话题可以跟长辈分享。
是，因为当孩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见到长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白发苍苍历经沧桑的一个老人家可是我们很少会去想象其实这个老人家也曾经年轻过，而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对，所以这一个也是值得我们的孩子去传承的一个事情，所以父母亲是值得把这个生活故事传承下去，而把精神传承下去。那么除了生活故事之外呢，还可以就是分享这些长辈的这种喜好啦，生活习惯也很重要。比如说长辈可能听到孙子讲了新年快乐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孩子会可能觉得我跟你讲了新年快乐你应该回我啊，这是我学校教的，爸爸妈妈教，这么没有回的那么是一些长辈的一些习惯可能跟一般上的情况不一样的，我们也要让孩子去明白，不然孩子就会觉得又要我很有礼貌，但是你没有很有礼貌对回我。然后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的话尽量跟孩子沟通，就是为何我们的长辈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这是他的一个习惯然后其实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个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因为有时候大家住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又分隔了那么远，很多生活习惯是不一样，还有就是沟通的方式那种回应的方式会不一样，让孩子能够明白。然后有一些孩子他就说我长辈不太想要睬我们，我们有尝试问问题他不要回答，然后我们就说当长辈不想回答会不会说长辈不太好意思回答啦还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就会要孩子学习当长辈真的跟孩子坐在一起的时候不回答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让孩子，然后不回答我们就去 啊，闲聊啊，就让孩子去学习。当一个人没有准备回答这个正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教导孩子，不只是教导孩子哦，其实在生活上，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也是一样哈、哦。爸爸妈妈跟孩子可以拿一个例子啦，所以。为了有例子，所以爸爸妈妈在生活上孩子做一些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啊，你今天你功课做完了没有，你考试考得怎么样，然后孩子不想回答的时候，一般上爸爸妈妈要怎么做，怎么去更圆融的去面对这个课题，然后最后还是有沟通到的、哦、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呢，可以在生活上做啊。那么我们的孩子将会把这个技巧然后带回去跟我们的长辈互动时，也可以万一遇到这种不能谈的一个窘局这情况之下。那么很多时候除了这些比较白发苍苍的长辈，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阿姨辈的阿姑姑的，就是这一些
比较有活力的
啊长辈的一些孩子，就其他的亲戚啊，也把这个也讲哦，这些阿姨啊叔叔啊，这些就是家庭树。其实在辅导里面我们有一个叫 family tree 啊，如果可以画 family tree 跟孩子慢慢的讲，因为 family tree 不会漏掉任何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在 family tree 里面都有他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故事，让孩子去讲。那么很多父母就说，我不是读辅导的，我不会画 family tree、哦、family tree 其实不用 把很专业的 family tree 画出来，就是孩子然后上去就是我就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最上去的一家人是什么、哦、如果有更老的我们才画上去，如果没有的就停了，就把那些人画出来，就一个圆圈。我们一般上在我们心理学圆圈就是女的，四方形就是男的，然后会写一个年龄在里面啊。那么我们一般上不会写那些名称啊，姑姑啊姨姨本，我们自己在家的可以写上去，就不用用专业方式把它画好了跟孩子分享哦。有时候太多了也不能一天这样分享，就偶尔就去分享，接下来把这个family tree 就是家庭树哈、哦，然后粘在我们，或者是把它做在一个卡片上，然后有空我们就拿来讲这样子。
是，就是让孩子去了解自己的一个原生家庭是长什么样子的。
对，然后也让孩子看到，万一我们的家庭成员里面有一些就比较弱势的，或者有些他们可能有一些不良习惯的什么，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这个家庭成员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酗酒啦等等的这一些，万一有一些家庭他遇到这样，然后让孩子知道
他们可能在人生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对，没办法解决，然后孩子可能就会问啊，没有人帮他吗？有，但是最重要解决问题的最大的帮助是谁在帮助自己？其实真正能帮助自己的人是自己啊。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是继续。如果他需要的时候，我们还是给予援助，还是怎么样的，让孩子去明白，因为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完美的哦，都是像广告里面都很欢乐的，都有他的一些小缺陷哦。所以这些我们也不要说排斥，然后我们还是会让孩子知道哦，去明白。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因为这个是在拜年的时候要去做，然后平常我们就跟孩子互动里面展现那种沟通方式嘛。那么有一种情况也是在我们新年可以做的，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尝试去做，就是跟孩子共同去策划这个拜年。
共同策划
对，共同策划就是去到拜年的时候，比如说其中一个我常让不同的家庭去尝试，就是共同去做一个饼干，新年年饼，或者共同去做一个拜年的时候可以带去的东西这一个可能会是一个年糕，可能会是些饼干，总是带着新年寓意的一些东西，就也可以是不是吃的，可能是一个手工制品，就看家庭本身是喜欢哪一类型的，吃的还是装饰的还是怎么样的。我本身遇到的一些家庭，就是当他们听到这个方法，他们有去尝试，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做年饼，然后做他们的年饼外面没有得卖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形状有动物型的，有心形的，就蛮多在做的，然后他们有点缀，因为都不需要做很多，都只是送给自己拜年的一些亲人，所以当他们在做的时候装的盒子都非常的别致。那么父母亲呢就把这些产品这些成品呢带去拜年，然后带去拜年的时候，妈妈爸爸都很懂得去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我就跟大家说，这是 我孩子在帮忙我做的，或者是我帮忙孩子做的，这种那个孩子就会，虽然青少年的嘛，都会很有点害羞，父母亲在那么多人面前，但是他心是甜的，然后来大家试试一看，然后青少年就会等着试，然后或者是来到去到一个地方，可能大家先用餐，然后用餐的时候，青少年在用餐的时候就在等啊，等一下等一下，大家在吃我的会是怎么样？他比较会有一种
参与感，
参与感，
而且他会期待大家给的一个回应跟反馈，一个反应，
对，所以这个回应就很重要。一般像新年都会比较好的一个回应哦。那么这个回应之中，然后我们就给青少年去学习啦。当然如果有一些家庭会遇到，我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家庭有一个长辈是很直接的，然后就说这么你的饼那么硬，我牙齿已经没有了，这么硬我吃不到哦，就但是好吃啊，就比较直接的一种，那青少年就开始那么硬，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就可以教孩子说这个是一个回应，明年我们做，我们找办法、哦、把这个饼弄松一点，然后让我们的那个谁谁谁的长辈能够吃，就带着孩子去不断的改进，然后去生活。其实这个在不只是拜年，在一般上生活是很好的一个生命教育，这样子。
是，今天莉莉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要如何带领青少年去参与，让自己有一个更加在这新年里面有一种参与感。而且我觉得好像不只是在拜年呢，就是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些机会，就是一些制造一些学习的机会，是可以让孩子跟父母一起共同成长的。
对，
我们下一段回来再跟莉莉老师继续聊。现在有的是有地的歌曲，阿嫲的新年愿。资讯脉动，全天放松，欢迎回到越听越爱的爱饭。你好，我是青柔。我们今天爱生活的上午十点的节目时段呢，就请来了心理治疗师李丽丽呢，跟我们谈一谈要如何带领青少年去亲近长辈哦。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其实都是父母跟孩子可以一起进行的一个活动。
对对，所以这些活动呢，都是其实把生命教育带入家庭的一个活动哦，不只是让孩子在新春或者在任何的一些拜访哦，除了拜年之外的一个情况能够跟长辈能够融洽的相处，然后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让孩子跟我们的这个家这个圆这个部分，我们讲团圆嘛，这个部分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真正的温暖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现在感受不到家真正的暖，就是温暖的暖，还有那个圆团圆的那个圆，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们觉得团圆这回事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餐而已那一种感觉，就大家聚在一起吃，然后讲话，然后讲别人的这个那个，这是他们的刻板印象。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把生命教育元素带进去，就让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其实会有另外一种的东西出现，那个就是情感哦，情感的联系其实是现在的家很缺乏的，因为距离的问题，然后大家都忙碌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一些父母呢都会说我们也要做很多东西哦，为了让孩子跟长辈亲近。然后其实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东西呢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身教。我们一般上讲到 parenting， 讲到亲子关系，我们都会讲到身教。然后孩子其实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孩子，他们都很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步伐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很一起的一个感觉，一种共同的感觉。因为在我的经验当中，我有试过就说哎呀，你们为何拜年的时候总是玩电话然后孩子的回答有一些孩子回答了，我不能说全部，他们就说爸爸妈妈也是在玩啊所以我也跟着玩了那一种。那么其他的孩子怎么回答？有些孩子就说我爸爸妈妈说他们玩可以他们不是玩，他们是在工作也有孩子是说其实我们有偷偷去检查，我发现妈妈不是在工作，他们在玩 Facebook 在脸书。
所以你看小朋友在旁边，孩子在旁边是有在观察的，或者是大人在观察孩子其实孩子一直都在观察大人的一个反应跟大人的行为。
对，因为他们已经是青少年了，青少年会开始是一个小大人了，他们要开始有自己的一个自我形象，一个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所以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生肖的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生肖的部分，任何生命交流的方法会比较事倍功半，就是比较难去实行。如果我们一同就是以身作则的一个方式跟孩子一同去进行的话，那么孩子能够改变，能够亲近长辈的这个成功率就会很高。那么有一些父母他们在进行了这些活动了之后，他们都会就有一些回馈，就说好像没有什么成果哎，为什么呢？然后都会问哦，当爸爸妈妈你们在尝试这个共同一起努力去营造这个拜访或者拜年的时候，如果第一年没有成果的话，我们继续努力。为什么呢？毕竟这十多年了，我们都用之前的一套方法，那么我们也不能期待这一套方法能够在一
次就能够奏效。
对，他需要去培养情感，也是这一次孩子在这个情感交流在沟通的这个部分没有做到那么理想，不要紧，明年再来，一直坚持下去。因为重要的是方向是对的正确的哦。那么它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哦，来去慢慢的经营。因为情感这个部分需要时间，我们不能用快速的方式。这个速食的年代有一样东西是很难速食的，就是那一个情感哦，这个部分这样子。那么接下来有一个青少年朋友常会提到的，就是其实我们都很想跟我们的长辈亲近啊，还是怎么样，但是很不好意思。因为一直以来我说为什么你突然间会想到跟这些长辈亲近，然后有时候会看些比较感动的贺岁影片啊，我最近因为新年要到了，我跟他们讲课也会播一些贺岁影片，他们都会因为我都播片嘛，都有点关的比较暗，我会听到在暗中呢会有那种 CBT 的声音，就他们
很感动然后啜泣了。
对，然后慢慢慢慢这个影片播完了之后，就慢慢的灯光慢慢调它调亮一点的时候，当真的变亮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又在调皮的样子，就是哎呀是这样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情其实是有还继续在感动着的。但是青少年就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想好出来，还是把情感表露出来，因为他们觉得哭会比较好看，就冷酷的那种哭会比较帅气还是怎么样。他们这个年纪是会有这一个情况出现但不代表他们不喜欢情感，所以他们要的是时间慢慢的把情感表露。所以他们一有一个表露的时候，比如说突然间在购买一些拜年要用的东西，说哎，公公喜欢这个，你要听进去，他可能很随便的讲一句，很细微的讲一句，这是正常的。你不要去跟苛责的去说买给公公的东西要认真的讲，讲像小声什么那种不要，我们还是要听进去，然后去认同他们这样子。这是我的一些经验分享这样子。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莉莉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觉得当中我特别喜欢你说的这个新年的意义在于这个温暖的感觉跟缘。其实青少年虽然他想要展现酷的那个样子，但是他们也有那个柔软的地方，
对，
其实还是有一个柔软的一块在他们的心当中所以父母呢要去找到这个地方，然后跟青少年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对对。
那节目最后莉莉有什么话要对听众朋友们说吗？
在此我祝福FM 还有我们的听众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幸福圆满这个谢谢大家。